平昌冬奥会即将于2月9日开幕，在开幕式上，韩国与朝鲜两国运动员预计将在同一面旗帜下共同登场，并将联合组队参加女子冰球的比赛。然而，正当韩朝两国的关系似乎正出现缓和迹象的时候，朝鲜宣布2月8日为该国新的建军节。有多家媒体报道说，朝鲜可能会在这一天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式，向外界显示武力。朝鲜真的会在冬奥会的前一天举行阅兵式吗？现在国际制裁和劝谈促和的方式是否已经有效地遏制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项目呢？此外，白宫不久前突然撤销了提名朝鲜问题专家车维德为美国驻韩大使的计划。驻韩大使为什么这么难选？我们今天的专家视点就这些话题与您一同探讨。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是美国威尔逊中心研究员汪征教授。汪征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汪征教授您好。
你好。
是的，那么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朝鲜啊，据称是可能将在平昌冬奥会的开幕式的前一天，也就是2月8号，在平壤举行大型的阅兵仪式。那么朝鲜一方面是派出了高级别的代表团啊，访问韩国和出席奥运会，那么展现出了和解的这种迹象。那么为什么又有消息说朝鲜要不顾反对举办阅兵仪式，而且特别是在冬奥会的前一天来举办阅兵仪式？您怎么解读这其中的这种矛盾的做法呢？
的确，这两个行为呢看起来是蛮矛盾的，一方面在挥舞这个核导弹，另外一方面呢又伸出这个橄榄枝。但是呢，这个如果我们来看这个朝鲜政权的这些年来的行为呢，我想呢这两个事情呢实际上也不矛盾，它也体现了朝鲜当局现在的一个处境。就说这次的阅兵式呢，我想呢我们也不应该这个过分的解读，因为这个阅兵式呢它实际上呢也是这个按计划进行的，那么也筹备了好几个月了。那么在他开始筹备这个阅兵式的时候，我想呢他并不能够预想到，就说是他的这个代表团会出现在平昌冬奥会，他的这个就说是这个奥运的这个外交突破能够实现。那么在当时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朝鲜方面呢主要的想法呢就是说那么2月8号这个朝鲜这个世界的这个目光呢都聚集在平昌呢，在举行这个冬奥会的时候呢，朝鲜呢也不能够就说是让世界遗忘，它需要呢有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样一个阅兵式呢来展现它的存在，来展现它的实力啊，这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当他这个外交取得了这个一定程度的突破之后呢，他并不想放弃这次阅兵呢。我想呢，主要的原因是一个呢，就说是他不想在世界面前示弱，就说是我们这个美国反对，或者说是其他的国家也反对他来在这个奥运会的之前来举办这个阅兵式，那我们就放弃。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呢，他还是想通过这样的两手的办法，就是一方面这个。推动这个南北和解的这样的行为，另外一方面呢，也同样的通过这样的阅兵式呢，来展现他的这个核武器的计划的这个继续的进行和这个计划的这个在他们看来的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成功，来展现朝鲜的实力。我觉得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
就是说朝鲜虽然想展示出一些这种和解的迹象，但是他不希望让外界理解为这是一种屈服的迹象哈。那么您认为当前这种施加制裁与这种劝谈促和并行的这种方式，能否让朝鲜像彭斯副总统所说这种永远的放弃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那么我们知道德国的情报机构日前是透露，朝鲜一直在通过其驻柏林的大使馆来获得开发核武器项目所需的一些设备和技术，也就是说在这个制裁的情况下，这么严厉的制裁下，朝鲜还是在进行这种动作。那么朝鲜方面呢，对此虽然是予以否认啊，称这个消息完全是不真实，但是这个有分析人士认为，国际社会可能最终不得不接受朝鲜拥有核武器的事实。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呢？
让朝鲜当局来放弃核武器计划呢，我觉得这是在目前来看这是不可能的啊，这是朝鲜问题的现在的我说一个基本事实之一啊。那么这个另外一方面呢，让任何一个国家来进攻一个核国家啊， 这个呢难度也是非常大的，风险也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后果和代价呢也是难以预料的。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呢，我觉得就是目前这个朝核问题的一个两难的处境，也是这个朝核问题的一个基本现实，就说是朝鲜弃核不可能，那么进攻一个核国家用武力的方法来解决朝核问题，那么这个选项的风险也是极高的，执行的难度也是极大的。那么实际上呢，我觉得我们要讨论这个国际社会是不是能够接受朝鲜是一个核国家呢，我觉得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说朝核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我觉得朝核的问题的根源呢并不在于核武器，或者说就是这样说，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它并不需要核武器来保护它的安全。那么真正需要核武器的是朝鲜的统治者，是朝鲜的这个金家的这个统治者，他们需要用核武器来保护他们自身的身家安全。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卡扎菲啊，这个利比亚的卡扎菲，他在这个他最后的这个一次演讲里说，专门讲到，他说如果金正日知道我现在的处境的话，他一定会笑话我的，因为我放弃了这个核计划。那么对于这个朝鲜的统治者来讲呢，他们需要用核计划呢来这个，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通过这个核武器的计划来绑架了这个朝鲜半岛，绑架了日本，甚至绑架了中国，以这个核武器的计划呢来维持他的这个，来作为他的，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核武器计划是这个朝鲜统治者的这样的一个命根子。所以你要让他放弃，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他知道他放弃了核武器，他就会面临着随时可能遭到进攻的这样的危险。所以呢，这个呢确实是朝鲜这个朝核问题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所以呢，目前的这个制裁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么这也才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朝鲜呢做出了一个外交上一个非常大的行动，那么就是说是参加这个冬奥会。和这个他也选择了这个韩国作为一个突破口，来作为他这个外交突破的突破口啊。那么这个他实际上呢也还是就是两方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一方面呢继续的保持他的核武器计划，另外一方面呢想通过外交的手段能够为他赢得更多的时间来发展他的核武器，来精化他的核武器，另外一方面呢赢得对他们更有利的，相对有利的这样一个国际环境。我觉得这样的是这个目前朝韩问题的这样的朝核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嗯，是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白宫啊近日是突然决定这个撤销了对这个美国韩裔的著名的朝鲜问题专家车维德提名他做美国驻韩大使的这么一个计划啊。那么车维德不久前是撰文暗示白宫内部有人支持对朝鲜进行有限度的攻击，按他们的话说就是要让平壤流点鼻血啊。那么白宫取消了对这个车维德的提名，在华盛顿的智库之中似乎是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啊。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决定？为什么美国的驻韩大使这么艰难的都选不出来呢？
嗯，的确这事儿呢在这个华盛顿的智库圈呢可以说是轩然大波。那么实际上呢我们来看呢，这个美国的驻外大使不光是驻韩大使了，驻外大使的难产呢这是一个老现象，并不是刚出现的现象。美国现在好几个关键的驻外大使的位置都在空悬之中，比如说驻澳大利亚的大使。这个那么驻韩的大使呢，我觉得特别难产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韩国啊是一个敏感地区热点国家，他的大使的这个选择呢并不容易。那么实际上呢这个驻韩大使的难产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要从美国的这个外交官员的任命的这个制度上来找到一些，我觉得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就说是他的驻外大使包括一些这个国务院的很多的官员都需要通过政治任命，就说是一个新的总统上台以后来任命。那么这个任命呢，让一个新上台的总统来任命这么大量的官员，实际上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尤其对于像这个川普这样的一个政治素人来讲，他并不认识多少人，那么要让他任命出这么多的官员在短时期之内是很难以做到的。 而且呢，就是回过头来刚才讲到这个韩国的特殊性，就是韩国作为一个敏感国家、热点地区，那么它的大使的这个素质和要求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以往呢，就说是美国的这个大使的任命经常成为了一个政治酬庸的这样的一种机会，就是总统把他这个给他捐款多的人，给他的朋友，把这个大使的位子让给这些人来做。但是韩国这样的位子呢，是不可能让这样的人来担任的，那么他必须要有一个相当的这个就是专业素质的人才能担任。那么具体讲到这个车维德维查，他应该来说是美国数一数二的这个韩国问题的这个朝韩问题的专家。如果要从专家当中选一个人呢，那么我也认为这个我也认识他，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嗯，好的。
但是呢，这个回过头来还是讲韩国这个特殊性。
好，不好意思啊，
我觉得在韩国现在的这个位置上呢，他需要一个职业外交官来处理问题。
是，
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任命一个学者来作为这个大使呢，他就往往呢就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好的，感谢
这个问题。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只能不得不打断您。那么感谢美国威尔逊中心研究员汪征教授参与我们的节目，并发表他的看法，为我们带来了深入的分析。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